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25讲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，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7节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所传的道就是宣布天国近了，他的道就是让人传这个国度啊，是天国近了。我们特别要从马太福音中看见这个国度的启示。后边呢，所有主耶稣讲的道都跟这个天国有关系。比如啊，耶稣在第五章开始讲天国的宪法，宣布这个天国，要进入天国的人要怎样，条件很高啊。比如我们看第五章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天国啊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天国，所以这边都讲到天国啊。那么也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天上的赏赐，不是地上。第十一节，第五章十一节，人因我受辱啊，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都是天国。所以耶稣宣布这个天国。那么到了第十三章，就讲到天国的奥秘，并且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喻。那么这个天国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在上一个节目有说明，神先要让人进神的国。神的国，神的国条件很简单，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所以重生。然后呢，说人若不是水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进神的国只要悔改，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得到永生，得到生命啊，灵性重生，就可以进神的国。但是进天国条件就太严了啊，天国的条件跟这个神的国的条件不一样。我们详细读圣经的人就会知道，譬如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。那么我们信主了，信主了当然我们称耶稣为主啊，啊我们也传道啊，我们也去宣传了。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进天国不容易，进神的国容易。进神的国只要你信耶稣重生啊就可以了，从水和圣灵生的就可以进神的国。但是进天国呢，这个要求严格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你对神所定的旨意有一点不遵从，你就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你喊主也没有用。你说主啊主啊，这喊主，喊主这个太多了，好多人都喊主，但是他不遵行神的旨意，怎么知道呢？你看耶稣后边就说了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这些都是喊主的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。你看很多人喊主啊主啊，不止喊主，还奉献，还出来传道了，奉主的名传道， 传基督教，传主耶稣基督的道。哎呀，这些人是传道人啊。底下说了，不止于传道，还有特别的能力，奉你的名赶鬼。他们还有信心呢，还能够赶鬼，能够用耶稣的名字去赶鬼，然后还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大家注意，这个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异能。我们知道有的人喊主啊主啊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他们不明白神设立诸天掌权之国，或设立神的国，将来还有列国，他们不懂这个，没有这个天国奥秘的这个启示，不知道。所以主说他们不明白天国的奥秘，他们就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明白，心里就糊涂啊。那是说当时的犹太人，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只是信耶稣重生了，我们传福音了，热心的不得了，但是嫉妒纷争，分门别类结党啊，那么搞宗派那多得不得了。你看他们奉主的名传道，他们传了道，把这些人都带到他们这个宗派里来啊，就牢笼他们，用各样的法子来限制他们，组合他们，那么就在教会所谓宗教界搞嫉妒纷争啊，你排斥我，我排斥你啊，各立山头。那么像这种情形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些人虽然重生了，虽然能进神的国，但是不能进天国，因为天国是诸天掌权之国，那这些人不能去到天上掌权啊，他们只能算得救啊。他们靠耶稣的宝血，他们传扬十字架都不错，罪可以得着赦免，可以传白衣，但是姚宗树志他们不能被拣选去进入荣耀。所以在圣经里，我们都到马太福音那个婚宴，王为儿子设立婚宴的时候，就知道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这是圣经一句非常要紧的话，在马太福音宣布出来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好少。所以神先要招很多人来，招很多人来，然后再从这些人中拣选。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啊，天国的奥秘。天国啊，他要把那个好的再拣选。等我们读到下边许多的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那个拣选，神如何拣选。所以进天国跟进神的国不一样，条件不一样。那么进到天国的人都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中。那以后我们会讲关于神的旨意是怎样啊，以后我们会查到这个地方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遵行神的旨意呢？这都叫启示。我们看圣经必须看这个，看那深一点的，看那个启示方面的啊。所以在你看这些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有人说他既然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他还能赶鬼吗？重要的是他奉主的名，这个主的名字是特别的，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耶稣这个名字啊，是超乎万名之上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非同小可。我们这个人间呢，对耶稣的名字 会亵渎啊，啊，会人可以以人的地位来反对神，反对神的儿子，啊，但是在灵界里那不得了。等以后我们查马太福音就看见，灵界对耶稣基督那就不同，另外一种看法，啊，你看，反倒虚极弃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啊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这个名字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耶稣基督他这个名字，你奉他的名赶鬼，鬼认识，鬼知道耶稣基督，你等以后查圣经，你就会看见耶稣基督啊。那鬼一看见耶稣基督就说，哎呀，你是神的圣者啊，就说你不要叫我们受苦啊。他们这鬼啊，他就认识，因为他是苏灵的东西，他不是看外表的，他一看耶稣基督外面是一个拿撒勒人耶稣，不起眼，是个木匠的儿子啊，这是从人的看法。但是里边呢，那是那一位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的神在他里面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，人看不出来。这个灵界里的鬼啊，他们一看就知道，天使就啊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天使来伺候他，我们在第四章就看见了，是不是？魔鬼走了，天使由天使来伺候他，那天使就认识。所以这个天国啊，有的人奉主的名赶鬼，哎呀，能够赶鬼，还行异能，能够奉主的名行异能，但是他们不一定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们打的耶稣的牌子，耶稣这个牌子太硬了，耶稣这个名字太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屈膝，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的名字是能够带下一切的祝福来，能够啊惊动天上地上地底下，所以我们信耶稣非同小可，这不是一个小事情。耶稣的名字也不可以随便来使用。我听见过有牧师跟信徒吵架啊，那个牧师就说，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出去啊，要赶这个信徒出去。那个信徒反过来也说，我奉耶稣的名不要你做我们的牧师，你出去啊。好，两个吵架都奉耶稣的名，你看他们乱用这个尊名。但是你要赶鬼呢，你一奉耶稣的名就可以，要奉耶稣的名，靠耶稣的宝血，无鬼不怕啊，他是超乎万名之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谁都可以办得到，你只要真正信奉认识耶稣基督，你向这个灵界里宣告，那没有不行的。所以你看主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些人两个原因啊，一个原因就是下边说的，他们不听主耶稣的话，不按着主的话去做啊。他们啊，你看底下主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那是房子建筑在磐石上啊，那不听的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啊。所以神主耶稣说的话你必须遵行，因为神叫他来传神的话，谁不听他的话就定谁的罪，就讨谁的罪。那么耶稣基督他的话就成为审判。你说你信耶稣，你必须照着耶稣的话去做， 你必须遵行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。所以进天国必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跟进这个神的国条件不一样。那么被选上进入神的国，得要神要查看，神要选啊。我们在这里就明白呀、啊、天国的范围是在神国的这个中心至高之处，神的国包括统管万有，但是天国在诸天之上啊掌权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都要知道。那么你进入了诸天掌权之国以后，这个国就叫爱子的国。那么你在那里被选上了，你就要得基业，就是说你要被派出去了。你训练好了，你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你受过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啊。这些都是说要受特别的教育，要百般的试炼啊，要神要训练他的儿子，要把他们都训练成毫无缺欠，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然后在荣耀里替他去掌权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学，要学做先知，做祭司，做君王，我们要跟基督来学，叫基督徒，要做徒弟，要先要学从做先知里明白神一切的旨意，明白，先要明白，先要知道。先知的意思就是先知道神的旨意的意思啊，你对神的话，神的旨意你先知道，这叫先知。然后你侍奉神，亲近神，远离尘嚣，你跟神多接触，你就渐渐的多知道神。那以后你在你的生命中接受操练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把你老亚当那一个人死掉，让主耶稣的生命在你里头活起来。神要用百般的试炼磨练你，神也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啊，要塑造你，然后你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要敞开脸，不要有什么遮蔽，你就从他的灵里边就慢慢变方向，像对着镜子观看一样，你就变成主荣耀的形象，荣上加荣。你这样呢，你这个身份就不同了，你将来就可以被选上进入荣耀里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。你得要受过这个训练，你要把圣经旧约的啊，撒母耳上下，列王记上下，历代志上下，所以大卫的诗篇你要揣摩，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你要接着大卫的，因为神拣选大卫，神废弃扫罗，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神选立他做以色列人的王，做王的拣选啊。那个大卫的心智和他对神的忠诚信心都要学习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被磨成一个能够执掌王权的人。这个就是进天国了，这个到天国不是在神国里。那么要在神国里，你是穿白衣摇棕树枝那是可以了啊，因为神国人呢无数的，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也看见这么两批人。这两批人，一批是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，我们来念一念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，这是无数的，这是蒙召的多。那么后来选上的呢是在十四章呢，就是选上与主一同作王的啊。所以在圣经里描写这个基督徒，有仅仅得救的，有得荣耀的，他不同啊。在启示录第七章这里有一批啊，我念一下，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啊。第九节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。所以你看，这里是唱救恩之歌，他们蒙的拯救了。那么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看十三节，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：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：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：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是靠耶稣的宝血把他们洁净了的人啊，他们是得救恩的人。所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有无数的。那么到了十四章，我们看这又有一批了，这一批就不同，这一批是做王的。十四章第一节，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那么这些人的条件不一样，下边你念也不一样啊，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啊，没有人能学这个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，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各位你可以看，这就不同，这些人他们是没有瑕疵，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那这些人干什么呢？这些人与主一同作王，他们在锡安山啊，他们是掌权，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他们是这么一批。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里，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唯独尊行才能进入天国，天国是诸天掌权之国，凡是进入天国的人，将来分发到各地做王的时候，那就变成列国，统管万有，与主耶稣做万王之王，他们在列国做王啊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还有列国的。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就知道，这个天国主耶稣就开始宣讲，天国的王要设立诸天掌权之国。我们停在这里。